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
王文革走了之后，郑西坡登上了瞭望楼，只见警察们手持盾牌组成了人墙，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城门。警车上的喇叭在广播着：山水集团的工人同志们，根据我市光明区人民政府2014年9号令，你们厂区的土地已被光明区人民政府依法征收，请你们立即打开厂门，实施搬迁。这一帮王八蛋，明明是我们的大风厂，竟变成了莫须有的山水集团。工人们既气愤又紧张，一时间是咒骂声四起。现场的情绪看起来很高昂，实际上大家都怕得要死，一个个脸色清白。副厂长老马戴着一顶安全帽，一手擎着三角铁，一手往嘴里边送着速效救心丸。尤会计慌乱当中有些不知所措，拿着个智能手机横过来竖过去，一会儿站到板凳上，一会儿蹲在地上准备照相。蔡成功说了，让他照相留证据，将来发到网上，让人们看看腐败分子的强拆暴行。这时场内树干上的大喇叭及时地响了起来，大喇叭照例播放革命歌曲，分贝很高，一下子压倒了门外的广播声。团结就是力量。郑西坡一看事情不妙，掏出手机搬救兵。他和陈岩石是忘年交，这些年大风厂与陈岩石的联系都是通过他完成的。拨通电话，郑西坡急切地求救：陈老，坏了，山水集团来进攻了，还来了一车警察。陈岩石一听也急了：郑石人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公安局。没一会儿功夫，陈岩石的电话打了过来，说是他找过公安局了，人家公安局没出警，这伙人是冒充警察。市局赵东来局长马上就派人来抓现行。郑西坡顾不得感谢陈岩石，扬起手机大喊大叫：哎，大伙别害怕，门外那些警察是假的，陈老帮我们查清楚了，真警察很快就过来了。王文革一听来劲了，振臂一呼：冲出去，活捉这帮狗日的。护厂队的工人们随即涌出了大门，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知道露出马脚坏事了，喊了一声收队。假警察们慌忙收起了盾牌警棍，鱼贯上车溜了。涌出厂门的工人就向警车扔石头，警车屁股冒着黑烟，狼狈逃窜。一场虚惊过后，郑西坡走下瞭望塔，再给陈岩石打电话，千恩万谢：兔崽子跑了，陈老，您真是我们的恩人救星啊，要不是您老人家一直帮我们顶着，我们大风厂早就灰飞烟灭了。陈岩石说：也不能这么讲，政府终究会解决你们的问题，郑师人，你可答应我呀，千万别让咱工人冲出厂门，尽量避免发生冲突， 更不能发生恶性事件。陈老，我保证，我保证。这样，一个重要的日子逼近了。2014年9月16日。2014年9月16日傍晚，郑西坡照例去光明湖边走走，他希望看到初秋之夜的那轮诗意盎然的月亮。但9月16那天注定是个阴暗的日子，天气不好，厚厚的云层遮挡住所有的光线。就在郑西坡失望地转头往回走的时候，老板蔡成功久违的奔驰轿车在厂门口停下了。蔡成功借着夜幕，做贼似的从侧门溜进了工厂。恰巧王文革到门口查岗，见了失踪许久的老板，产生了兴奋和冲动。王文革一把揪住老板的衣领，将蔡成功拎了起来。生产和护厂的工人得知老板回来了，纷纷赶过来，围绕住蔡成功，七嘴八舌地吵：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，你跑，能跑到天边去？蔡成功辩解着：我没跑，我是到北京上访去了。哎，我都把大风厂的御状告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，一个叫侯亮平的侦查处长亲自审了案件。你见鬼去吧，你把我们的股权都卖光了，钱呢？把钱分给我们啥都好说，你要是敢独吞，就把你扔在壕沟里埋了。哎，同志们，同事们，股权不是卖，是质押。哎呀，说了你们也不懂，我们被山水集团骗了，被高小琴耍了，我自己的股份也打了水漂啊。没有人相信蔡老板，姓吉的人开始推推搡搡，蔡成功的脚下一绊，摔了个大马趴，额头磕在了台阶上，顿时流出了很多的血。正在此时，郑西坡散步回来，急忙阻止住工人。郑西坡说：我为蔡老板担保，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受害者。郑西坡又责备蔡成功：这黑灯瞎火的，你突然回厂干嘛呀？蔡成功一手捂着伤口，一手在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支票。尤会计呢？我来给尤会计送支票，这不是又钻窟窿打洞弄了点钱吗？给大家发点补贴，我不能亏了护厂的兄弟呀。工人们这才有些感动了。王文革接过支票说：我去找尤会计，你就别用脏手捂着了，小心感染。郑西坡在路灯下看了看蔡成功头上的伤口，吓了一跳，伤口像一张小孩嘴似的，血淋淋地张着。他赶紧扶住了蔡成功：哎呀，这伤得不轻啊，得缝几针，走吧，我陪你上医院。蔡成功临走的时候双手抱拳，转着圈的作揖，叮嘱大家：老少爷们儿，兄弟姐妹，守好场子呀，这是咱们的场，我这儿全拜托你们了。应该说，蔡老板在厂里的人缘还算不错，虽然自己在外边做各种投机生意，对待工人却也厚道，工资奖金都很少拖延。当初国有企业搞改革，抓大放小，像大丰服装厂这类竞争领域的企业，政府主动出让股权。蔡成功承包建筑工程，挖到了第一桶金，就买下51%的股权。今天，他当然希望工人们能守住工厂，这厂既是工人的，也是他的。郑西坡如果知道后面的事情， 肯定会为自己送老板去医院而后悔不已。拆迁队就在此时发动了总攻。程小虎在大风厂也有卧底，刚才工人们围攻蔡成功让他受伤的一幕被程小虎实时掌握了，这可是天赐良机呀。程小虎靠拆迁起家，经验丰富，心狠手辣，是荆州出了名的拆迁大王。这次拆大风厂，山水集团许下了丰厚的报酬，又有政府撑腰，他的动作大一些不是什么问题，关键是期限，离高小琴规定的时间只剩三天了，今天晚上必须拿下大风厂。程小虎很有心机，白天只是试探性的进攻，为了摸清厂里防卫情况虚实，然后养精蓄锐，精心准备。程小虎把手下三个中队长叫来，一中队是身上刺龙画虎的流氓打手，二中队换上警服，出动警车，在夜色掩护下再次冒充警察。三中队是机械化部队，推土机、铲车等大型机械一应俱全。行动前，程小虎向队长们交代得很清楚，这一战役要尽量避免流血，如果迫不得已非流点血不可，那也不要怕，但有一个原则必须记住，不能死一个人。在这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拆迁队出发了，他们像一股暗涌一般悄悄地逼近了大风服装厂。站在瞭望楼上的值班工人最先发现了敌情，他招呼王文革上来，无需望远镜，王文革借着月色就能看见黑压压一大片的机械，心里暗想，坏了，这真是拆迁总攻了。他就炸雷一般的吼着，紧急集合，准备战斗。警报声尖利地响起来，渲染出毛骨悚然的气氛，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战争动员令，探照灯照亮了工人们惨白的脸，他们激动紧张，好像是一群疯子。郑西坡不在现场，王文革只好和几个骨干仓促商量，看来这一次不用最后的霹雳手段是挡不住他们的进攻了，我们下决心吧。所谓最后的霹雳手段就是点燃汽油，只有燃烧的火海才能挡住大型机械的进攻。在王文革的指挥下，护厂队骨干们把排在墙边的汽油桶全都滚了过来，一股脑将汽油注入战壕，顿时厂院里弥漫开了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儿。这个怪异的味道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惧。有人担心，哎，王文革，咱这么干会不会烧死人呢？王文革说，烧死了活该，他们冲进来我们肯定得自卫，他们要往火里冲我们有啥办法？许多人也跟着王文革应和着，有人建议，王文革，赶快给郑西坡打个电话，听听他的意见。可是这种紧张时刻，大风厂领导同志郑西坡的电话却打不通了。在场工人看得清清楚楚，王文革掏出手机，刚刚拨通了郑西坡的电话，手机竟然断线了。王文革着急地对着断线的手机喊着，他们进攻了，我可要点火了，师傅，你说话呀。可怎么喊都没有答应，各种大型机械轰轰隆隆地朝着大风厂门前压过来， 警车里的假警察们纷纷跳下来，打手们穿着一色黑衣黑裤，提着尺把长的西瓜刀往前冲。在重型推土机的轰鸣声中，工厂大门轰然倒塌了，东西两面的墙壁传来咚咚的响声，墙体在响声中摇摇欲坠，随时有可能垮塌。王文革擎着打火机的大手在颤抖着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这条铁汉额头上滚下了黄豆大的汗珠。他另一只手还在按着手机，嘴里边还嘟囔着：“师傅，郑师傅，你倒是接电话呀。”郑西坡没法接电话，他的手机被抢走了。送蔡成功到医院之后，郑西坡急忙打的回来，经过废墟时，出租车司机看到前方混乱不肯走了，他只好走路回厂。可忽然间，两个假警察从黑暗中跳出来，扭住了他的胳膊，没收了他的手机。他被带到常小虎面前，常小虎和他握手：“
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氏人吧？好，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。”
郑西坡神情严肃地说着：“
常总，你们最好把手机还我，放我回厂，否则接下来的局面没法收拾。除了掩体战壕里的汽油，厂里还有个25吨的汽油库呢。”
常小虎一愣：“
郑师人，你可别诈我。”
郑西坡急眼了，发誓自己讲的是真话。厂子里有一个自备汽油库，专为运输车队加油的。工人战场之后，正是为了防备今天，才一直保持满库。常小虎愣住了，他是理智的人，不敢冒过大的风险。片刻，常小虎拿起手机下令：“全都给我停下。”郑西坡不知道厂内的现场状况，急得脑袋嗡嗡的响，就怕王文革沉不住气，真把汽油给点着了。王文革跟过他几年，算得上正经徒弟，人品不错，就是性子急。从名字就可以看出，出生在一个动乱年代，性格里打下了那个动乱时代的某种印记。徒弟家里穷，老婆闹离婚，大风厂的股权对他们家太重要了。孩子小，要上学，房子破，想有个新家。老婆也因为股权这点希望，没有最后绝情离去。其他的护厂工人情况也差不多，穷人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都指望着那点股权翻身呢。所以谁要想拿走他们的奶酪，他们就会跟谁拼命。郑西坡祈求王文革冷静，心里一遍遍地告诫徒弟千万别去点火。王文革倒很理智，东西两面的围墙现在都倒塌了，铁门被推土机的履带压扁了，他仍然没点火。打火机捏在手里，被汗水浸透，胳膊抖得不行，但他还是极力地克制着自己。他耳边响着师父郑西坡以往强调了不止一次的声音：“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点火，包括你。”忽然，推土机、铲车都停住了，双方在月色下近距离地对峙。尤会计喜欢玩手机拍摄，发微信、微博什么的。冲突发生之后，他一直在忙碌着。见到大型机械在面前停住，他产生了一个天大的错觉，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，就对王文革说：“瞧，他们害怕了吧？我的手机相当于一家电视台，已经把他们的野蛮拆迁行径曝光到网上去了。” 王文革虽说不信尤会计那一套，但是眼前的危机确实缓解了，就把手上的打火机装回了一袋，还甩了甩酸痛的手臂。师傅郑西坡说的没错，汽油燃烧的结果很可怕，现在他终于可以避免下达危险的命令了。可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意外。意外就是意外，谁能躲得了意外呢？就在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护场队员刘三毛因为过于紧张，偷偷地抽了一根烟。推土机停止进攻，他松了一口气，下意识地把烟头弹了出去。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。汽油浸透了土地，三毛脚下的大火骤然而起，他嚎叫着一头跌入了壕沟，被当场烧死，最终变成了一截无法辨认的黑炭。一些靠得较近的员工身上也着了火，惨叫着四处奔逃。推土机内的驾驶员被大火逼着弃车而去，王文革带领厂队员们灭火，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。厂区四外弥漫着焦糊味，油烟刺鼻，催人下泪。火舌舔舐着夜空，翻卷摇曳，炙热烤人，像是一群冲出了囚笼的暴烈猛兽。